主获2015年3月2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人的无知与上帝的大能。
总会在我的身旁，哪怕那些风浪太厚，总会在我的身旁。
Yeah. 世界黎明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全从星星来见证让我全体明白，
这是一个
在
不
远前方，
这是
一个在不远
前方，这是一个在不远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全靠星星来点亮我的世界里全能的力量，唯有你
是我永远的依靠，全靠星星来点亮我的世界里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加在经典，加在经典里。 我甲应该会已经就解答，恁遮的这不法的人就正直的还是伊？改掉风了吧？
施工是在3月29号礼拜天10点的时候，在礼拜中要举行今年第一次的福音主日。那我们会邀请萧东山牧师为粤语信仰做见证，为了实践传福音做见证，目标会有踊跃参加，也邀请你有参加。下主日是中秋主日，也是受难的开始。兄弟不要参加旅游或者是旅行的活动，把时间空出来。那本会呢，将会在受难周晚上8点也有安排祷告会，请兄弟拨空参加，我们一同分享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弥赛亚神剧音乐会，为了迎接宣教法10周年，请大施工部有在10月18号礼拜天，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举行音乐会。目前已经开始练习呢，时间是每个礼拜六晚上8点在主堂。那如果说是曾经有参加过圣歌队服饰，或者是愿意献上你的声音来赞美上帝的会友，也可以一同共享圣体。奖学金的颁发，103年学年第一学期奖学金已经审核完毕，然后在4月12号礼拜天上午的礼拜中颁发奖学金。那请受奖的同学务必要前来参加礼拜，那名单请大家可以直接跟你看投保。全教会读经运动4月份读经表已经出版，那如果要支持的兄姐，到礼拜堂门口领取。那公报社4月到6月的青年光读经表已经出版，可以到办公室来拿。下主日上午9点半，礼拜是由圣歌队男生同唱以及室内乐团献诗，请大家有欢喜的心情，就上帝为我们还有复活一起来做我们的复活节赞美礼拜。其实我们三个团体之下今天的音乐聚会是一个聚会的非常好，请牧师帮忙。
好，各位兄弟们，大家平安。
平安。
那感谢我们今天晚上这边再次聚集，我们来听到我们的圣道啊，盼望我们在今天的礼拜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那这个礼拜是受难周，就是基督受难周啊，所以我们教会在接下来从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聚会啊，这是我们教会当中的传统啊，就是在受难周的时候，我们陪同耶稣跟着耶稣这样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这样一个经历，也让我们更深心体会到他的爱，以及我们的生命所付出的这些伤痛，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医治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抽时间后，我们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在我们教会有聚会，礼拜五也有一个受难礼拜也是一个蛮特别的，用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种读圣经以及那些意图让我们去看到耶稣的受难与我们生命的关系，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参加。那礼拜四我们要到东门教会就是一个基于小基的一个联合聚会，一个圣餐礼拜，来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拨空参加好。接下来就是我们期待在下礼拜就是我们教会的复活节，我们将会有很美的一个音乐是上帝给我们很棒的一个礼物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愿意这样的侍奉到我们的教会，在礼拜更多所以能够邀请朋友，还是我们从上礼拜我们野外礼拜，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邀请朋友一起来参加那这个礼拜我们有萧东山的老师的分享跟见证，我想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有机会来传播一个机会的就是也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邀请朋友亲戚来参加这个福音之事。下礼拜就是更重要，就是复活节，我们教会有很美的经验，也欢迎带朋友一起来参加所以我们教会有连续3个礼拜，让我们有机会来做见证传福音，也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入，也帮助我们不是用口号，而是真的愿意做见证传福音谢谢上帝来祝福我们。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的？有没有？让我们真是这样。 好像都没有资料来哈、哦。OK， 没关系，我们正常站起来，互相平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行。
不要做的零零落落了哈，啊，阿门，每一个地方都小。 弱体的人，我们来就是要有彼此的关心哦，互相的相爱啊，包括我们都不用，以后就我们尽量坐中间两排就好了，好不好？不用我们教会已经满了啊，两排已经满了，我们才往外面旁边的地方再继续坐哦。然后我们能够用这样的行动来见证我们这个爱的信仰，爱的生命，有耶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节到二十八节。我们讲念来，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即使不是罪的，因为死后遭到启示出。”这是先知的以赛亚所说的，神说在末日子，我要将我的灵交换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交换我的仆人和子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主大而临行的日子。未到以前，未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一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义先见列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石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也不能被死击毙。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息在主望中。今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第二章我们在一起念念来。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并教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啊，感谢主，这段经文就在强调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些门徒在耶路撒冷地方来做见证。我们知道这些门徒原来是一个很害怕的，当耶稣作难的时候，当耶稣被人家恭喜的时候，当耶稣被人家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是多么样的软弱，多么样的啊，没有胆量。我们特别看到彼得，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都是彼得在讲话，彼得站出来跟大家讲：你们过去看到那些神迹，你们也都看见的，上帝将他证明出来的，但是你们却借着不法之人的手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杀了他。这是多么严重的指控啊！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彼得哦，这个胆量，彼得原来是一个很胆小的人，他是胆小如鼠。我相信他比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还胆小。他是一个捕鱼的人，他是一个渔夫，他没有见过很大的场面。他虽然跟随耶稣就三年多的时间，但是他面对自己的时候，他面对群众的时候，他真的害怕。所以耶稣在被攻击，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彼得不敢认耶稣啊，当几次没有认耶稣，胆子啊，你知道吗？啊，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比彼得还要有勇气啊。彼得真的是胆小如鼠，然后耶稣被他钉十字架之后，他好像在追一样，马上从耶路撒冷跑到哪里去？跑到加利利了，你知道吗？从南边跑到北边去啊，那个距离将近有200公里啊，你知道吗？跑到那边去做什么？重操旧业，继续捕鱼啊！他躲到加利利的地方，他以为这样就没事了。主耶稣复活之后，向他显现，告诉他：彼得，你爱我吗？跟彼得讲话。啊，彼得，他再次被耶稣的复活震撼， 感谢你。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当耶稣啊被复活之后，那耶稣要升天之后，彼得就召集那些等一百二十个人，就聚集在耶路撒冷那地方。他在什么恳切祷告，大家用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每个人信心，他们的信心就被挑旺了。这时候彼得站出来跟众人讲话，圣灵充满了彼得在那里讲话，他的生命改变了。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生命都很短促，我们每个人生命都必须要经历上帝的大能，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改变。所以我们今天的牧师他要用这样的题目在告诉我们，其实人的无知与上帝的大能就在这样的世界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个人是多么软弱，我们多么样的无知，但是上帝却使用我们，上帝却爱我们，上帝却怎么样来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多年生黄金的人。原本也是很有名的算命师的啊，算命的一个先生啊，哦，他人家说他很会算命，所以他说什么，他就跟那个啊姓郭了哈，哦，跟郭明木的郭一样的郭了哈，哦，他就自称为说郭半仙了，啊，你知道吗？啊，当然以后一定要叫郭明木叫郭半仙了哈，啊，他说那我是郭半仙的，我表示他算命非常准的。要来给他算命的人哦，不用开口，他就可以算他的哦，他的问题在哪里？哦，这个叫郭半仙的人哦，非常的夸赞。有一天呢，有一个老妇人愁眉苦脸的来到他的面前，要找他算命。这个郭半仙就察言观色，看这个老妇人，啊，看了之后呢，就跟他讲，他说我看你哦，有蓝眼失语。这个老妇人老太太哦，头就这样摇摇，奇怪，怎么回事呢？他说哦，你的儿女不孝哦，他还是摇他的头。这个郭半仙就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呢？他说你的先生有外遇哦，他还是继续摇头。哇，这个郭半仙就想说，到底什么问题啊？他这个人来一定有问题才会找我，哦，我问的这些问题他都一直摇，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就问了很多的问题，结果这个老妇人还是这样，老太太还是在那摇头啊。哇，这个郭半仙最后就没办法了，就跟这个老妇人说，哦，老太太啊，拜托你跟我讲一下，你为什么来算命好不好啊？这老太太就跟他说，哦，哎呀，我就要问你哦，我摇头这个毛病哦，什么时候才会好起来啊？啊，这叫郭半仙呐，这叫郭半仙。而有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有时候跟这个郭半仙也是差不多的。我们有时候我们发现说，这个社会上有一些混乱，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人那种越嚼越凶，五伤凶脑，一叫就盖搞的啦，一叫就憋搞的啦。啊，是叫叫什么？真熬啊，是叫叫真熬的吼，假熬、真熬、盖熬吼，啊，是这种啊问题吼。社会上很多都是什么假熬，其实我们人都是有限的，我们有时候都没有发现我们自己是一个有限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哦，在保罗就这样告诉我们，他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真是不知道。为谁送葬？这句话在告诉我们，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其实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过去在德学有一个老师，啊，他是啊留学啊德国的啊，他就啊有一次有去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问他一个问题，那个教授就告诉就回答说，啊，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了。他就觉得奇怪啊，你不是得了博士学位吗？怎么还会不知道这问题呢？他说：“我说的不知道，跟你说的不知道是不一样的。呵呵，我是经过研究之后，我是了解之后，我发现我真的有限，我这个是我不能够回答你，因为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们他以为答案都是一样，我知道有很多，但是真的研究过的不知道，跟我们在说的不知道，那是两回事。我们需要。”谦卑在上帝面前，我们需要来仰望上帝，让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这么样的软弱，我们这么样的有限。哥林多前书非常有名，因为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讲一件事情， 上帝里，在那些聪明的人反成为愚拙，让愚拙的人反成为聪明。保罗怎么说？他说因为是这样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我们常常自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常以为我们很厉害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很困难。我看到那个破坏人，他觉得他没问题，他觉得他很相信他可以解决一切，但其实他也没办法看到这个老妇人，他就是需要在哪里？是不是？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自以为聪明，我们会自以为我们已经了不起，我们已经什么都会了，其实我们真的很短。所以在圣经里面，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耶稣在这样的信息当中，他来到这世上，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他讲一个故事，非常的讽刺。他用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就是他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提着这个灵机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人家铺着那个地毯，铺着衣服，拿着和撒纳的那个树枝，都铺着这个树枝，在欢迎耶稣的时候，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耶稣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一个举重天堂的比喻，这个比喻在告诉我们，就是那个啊凶恶严酷的比喻。凶恶的严酷，一个主人，他有一个葡萄园，他就租给人家去耕，啊去种，去耕生作，然后当可以收割的时候，他就派工人要去收租金呢。结果这些。租他田地的人看到工人，看到他的仆人要来收租金的时候，就把他打败，对不对？啊，这个主人就很生气啊，我派一个仆人去哦，你们竟然把他这么没有尊重他，他最后派了谁去？他的儿子，派他儿子。如果他们竟然把他的儿子，他说这个是什么？以后要承接这个产业的人，我们干脆是什么？把他打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讲这个比喻。他在影射谁？他在影射他。当上帝借着很多的先知在对这些百姓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要悔改，你们应该要让上帝来掌权在你们生命当中，你们应该要顺服上帝的带领，仰望上帝的带领。”当他们这些先知在呼召的时候，这些百姓不但没有悔改，反而什么伤害他们。最后，上帝没有办法，就将他的独生子拍到这世上来，但是这个世上的人不但没有去尊重这些啊，他这些天使，甚至将他的孩子，将他的这个独生爱子，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哦。我们也知道说，即使在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啊，耶稣来到这世上，他是要承担我们的软弱。他是要来啊对付我们这些问题，他要背负我们这些罪，但是人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上帝却借着他的死又回来拯救这些人，这就是上帝的无奈，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很大的讽刺，就发现我们看到这样经文在对照的时候，当彼得在说上帝已经显明了他的能力，他的潜力，他的潜能，在你们的当中，他提着很多的技能，他一定打鬼帮助那么多的人，但是你们却将他杀死，这是很大的讽刺。但是上帝借什么？另外一个无限在帮助他们，在拯救他们，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拯救。所以像所有的信息当中，我们知道有三个面，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讽刺在哪里。第一个，人将圣灵充满当成有罪，当成罪有，这是人的无知。人一方面不知道上帝的作为，当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开始讲各样的一种母语，来让他们听见上帝的真理，让他们感受到他们竟然能够用母语告诉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上帝的爱。所以在上礼拜牧师在分享的时候，在告诉他们，其实母语就是让我们更贴切的，母语就在这个上帝更聪明，上帝要帮助你，因为你的母语 上帝尊重，上帝创造母语就是让你的生命能够更有效。有时候我们会不觉得母语重要，但是在国外呢，他们每一个都很清楚，我的母语我一定要什么，我一定要有一个责任让他学习下去，因为在母语当中我们才能够更有自信，我们用我们的母语我们才能更有自信。是上帝用母语在告诉他们，就是在告诉 让他们知道，上帝不但要拯救你的生命，拯救你的灵魂，上帝要让你走出埃及，让你真正成为一个自由，让你真正成为一个有自信，让你真正成为上帝的宝贝，而不是自恃聪明，而不是被人家看不起的啊一个民族，这是上帝啊的一个作为。但是那些人不明白，他们竟然讲奴役，他们竟然说什么？因为他们喝醉了酒，他们误会以为喝醉了酒。我想我们的常常会有误解，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生命当中的经验当中，我们常常会误解别人。刚刚在讲的，我们一知半解，我们甚至我们也觉得说我们自以为聪明，但是我们却常常听见一件事情，聪明反被什么？聪明误判。我们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啊。有一个老妇人，有一个太太在那个水果摊那边在挑水果，她就走到那个番茄的那个柜里头，她正在挑番茄的时候，她正在挑弯下去挑的时候，结果腰闪到，她就哎呦，哎呀，她就哎一下，结果那个服务人员刚好从她的身旁走过去，听到这个妇人哎那么大声哦，她就跟那妇人讲说，如果番茄太贵哦。你可以不要买番茄，那个柳丁也很新鲜的。啊，其实这个妇人不是因为番茄太贵了，你知道吗？是因为你想久了，看啊、哦，有时候这些例子很多，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我们误解了别人的意思，我们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需要是什么，我们自以为聪明，以为这样就是。我的生命的经验也是在告诉我，其实我们对这里的了解都有限。在二三十年前，我对这里我也不大了解，我也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啊，后来我开始啊，将这个啊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我开始在读圣经，开始在啊服事，然后参加很多的特会啊，还参加很多的研习会当中之后，我开始知道什么叫圣灵，以至于后来我读神学之后，我开始。更啊，有专比较专心的去研究到底圣灵论在告诉我们什么？那么可以帮助我。对过去稍早讲，我现在对圣灵我也不是完全的能够掌握，完全的清楚。但是我相信我已经比我二三年十年前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不大一样。我现在的理解是因为我已经有一些经验，我已经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知识，它来帮助我，让我通过经验跟学习，让我对圣灵的明白就更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经历，我们生命也需要靠不断的学习。许多的神学家在告诉我们，一个教会的历史传统一个很重要的缺口，就是一个受教的经历。我们从奥古斯丁到加尔文到马丁路德，他们都不断在强调这件事情。奥古斯丁他的受教经是说，这个受教经说就是带来悔改的经验。他是这样说，奥古斯丁说，这个直接上帝对应的意思改变了我整个存在动力跟目标，解对真理的热情。奥古斯丁说，他因为跟上帝直接的对立，这是一个经验。他的生命跟上帝一致的对立之后，他上帝帮助他能够真正的看到自己，也再次的看见上帝。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从上帝的话语当中、上帝的信息当中，他更认识上帝，所以他更知道这些可以直接哦。跟上帝对应这样的意识来改变他整个存在，包括他的存在，包括他的动力，包括他的目标，还有他的生命，为了生命而活，这样的热情都是在这样的经历当中、经验当中、学习当中让上帝带领他。这是奥古斯丁。我们看到教会的时候，他说悔改的本质就是一个转化愿意受教的心智、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主说，上帝变成一个突然的状态， 进入了我的心思意念，并让它转化为一个重要的心思。下午再强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带着这样的经验。我们的悔改，我们的改变，不只是我们认识上帝而已，而一生不断的在认识他。下午说，这是一个受教的心思，就是我们过去以为我们已经得到了，但是当我们面对上帝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还是很不足。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相信，但是我信心不足。”这是我们叫他们学习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不够的，我们不断要继续往前走。所以保罗甚至在他生命最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说：“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而是我向那个标杆继续直跑。”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有的心思啊。下午的时候，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智，这种就是一种我们跟这个上帝突然的转变，这样一个转变就是一个经历。我们跟上帝这样的经历当中，然后他来进入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转化一个受教的心智。马丁路德呢，他更清楚具体的说，因为马丁路德他在波姆斯的被他被在波姆斯会议在审判的时候，他讲一个很有名的这段话啊，这个很多很多人知道。他这样说啊，他在被审判的时候，他站起来，然后对大那些审判他的人对他们说：“他说，除非我被圣经的见证或明确的理性所说服，否则我必须继续信服圣经的教导。”要我们良心仍然被上帝的话语所束缚，我不能也不愿意撤回我的主张，因为违背良心行事既不安全又不正确。这是马丁路德他在被审判的时候，他仍然坚持以圣经为他的依归，为他的本。他常常读上帝的话语，他知道只有上帝的话语能够改变他的心。兄弟们，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回家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到底带着什么样的心思？那个心思是什么？就是一个受教的心思。我们必须要看圣经，我们必须要体会，我们必须要通过我们跟人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转化。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只会祷告，我们只会读圣经，我们只会怎么样？只会来做礼拜，但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个信仰就一半。刚刚牧师一开始讲的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十字架的信仰，是我们必须要跟上帝有关系的信仰，也必须要我们跟人有关系的信仰。因为新的建立告诉我们，你要尽心尽力爱主上帝，然后爱人，只有什么？只有自己。这叫信仰。我们通过把落实我们的爱，关心人，跟人有一个互动关系，这个信仰才会成为我的信仰。我说我们的生命都是假的，我们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一个真正的信仰是一个转化，一个生命被转化。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从这些伟大的这些神学家，他们的记忆，我们就看见他们生命转化。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台湾的基督徒有说对基督教也有一些误解。有人说吼，我们在听会文，有人说吼，信上帝人吼，信基督教吼，信无人搞在听会文，以前很多人都这样讲，但是我们教会没有这里讲都是不足的，对不对？我们就说吼，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安慰，上帝的扶持，上帝的帮助与你同在。我们绝对没有说不可以，但是我们会感受到上帝的安慰，上帝的光照，上帝的帮助。但是我今天来，很多人就告诉你跟我们讲说信基督教啊，信不了教。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也常常遇到人家跟我说什么，说信上帝你是我家，是我天，是我干的天理。我再这样说，好了，安尼讲嘛吼，安尼讲，这些人在这教导。
对，
很辛苦。在信仰当中，有一些人他们不明白，他们就这样误解。那误解之后怎么办？应该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应该来到教会。如果他没有机会进到教会，他永远不会明白这个信仰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被误解影响我们一生，很可惜啊！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而且进入真理里面，让我们更认识真理，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应该为什么而活。我们看到圣灵就做这样的事情，这些人当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后，这些旁观的人就觉得说，啊，这些人哦，可能醉酒了啦，喝醉酒了。那彼得就告诉他，我们不是喝醉酒，因为才早上九点，没有那么早，还在醉着啦，对不对？通常他们喝酒都是用晚上，晚上下午时间糟糕的休息的，大家才有时间去喝酒。啊，平常白天没有一大早就在那边喝酒了。那彼得告诉他，我们并不是喝酒，我们没有喝，我们没有喝酒，我们也不是喝醉了。这是什么？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上帝借着耶稣所说的，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他们的儿女，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见异梦。这就是上帝对我们说的啊，这是我们生命需要被上帝来改变。我们常常会有误解，我们常常会不明白的说，但是我们要把常常亲近上帝，用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跟人有很好的互动，借着每一个人的领受，我们常常是一种价值观方向。常常很多神学家都说，我们在研究神学，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都看的是一个窗户，对不对？你所看的窗户跟我所看的窗户不一定一样，就像价值观方向一样。但是我们如果更多人聚在一起，我们常常这样分享，互相这样交流，互相激励，我们那个窗户就会越大，我们看到的面就会越广，是不是？这个就是信仰，帮助我们能够认识这样的信仰。第二个，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救人的耶稣却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啊，这些人，我们看这些时候，他说：“神啊，请听我的话，说神借着拿撒勒的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以致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意啊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这是一个彼得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他提醒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耶稣来到世上，他见证了上帝的大能。怎么样见证？彼得说，上帝的异能，耶稣基督的异能，一次神迹。更重要的，耶稣医治人的病，耶稣赶鬼，耶稣使人复活，耶稣守住那些生病没有盼望的人的生命当中，耶稣帮助那些被人家排挤的人，耶稣去靠近那些被人家轻视的生命，耶稣帮助那些忧伤绝望的人，他们重新如同活水江河再次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耶稣帮助这些边缘的、软弱的、生病的、绝望的、忧伤的人，耶稣做了这件事情，这就比他所说的那个见证，耶稣已经把他见证出来。但是另外一条线，我们就看到什么？他们竟然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耶稣不但行这样的神迹，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五千人吃饱，耶稣帮助我们。是我们自用的饮食，上帝赏赐给我们，也解决我们在真理上最基本的需求。他帮助我们，就如同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得到上帝的喂养，上帝供应他们的需要。耶稣也这样帮助我们每一个生命，但是人却怎么样？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这几个都是叫恩将仇报，人这样的无私。人去做这么愚昧的事情，人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很重要的是什么？是因为人喜爱自由，人喜接受，人喜欢走自己的路，人离开上帝的路越来越远。人有时候一种自私，一种贪婪，人一种要想要掌权做王。特别我们知道，耶稣会被钉十字架上面，钉在十字架上面。上面是因为他们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帮耶稣铺一条路到一个什么？到那个比拉多，到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首都，去那边要对付罗马帝国的这些 些官兵，他接触并没有到他们去，接触到哪里？到正殿去，然后把那些错蛮干的把他推倒，然后说你们既然上上帝的殿成为邪恶。耶稣不但没有满足他们的需要，耶稣还反过来把他们既得的利益把它毁坏掉。这些要把耶稣进去的人，很多都是什么社会的领袖，很多都是宗教的领袖。为什么？因为他们得到既得的利益。他们过去，他们一百姓都听他的，但是耶稣来之后，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真理的本身。所以这些教法师、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你知道吗？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权威，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权柄。这些在宗教里面那些既得利益的人，他们失去了他们应有的利益。所以这些人反过来就决定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人的问题。但是上帝很奇妙的借着人所做的这样的工作，上帝的成就拯救了大人。我们看到上帝的爱，上帝的包容，上帝将帮助每一个需要的人。我们看到在一个同样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耶稣拯救他。当那些人喊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很多人在周围在喊，他耶稣在十字架上非常痛苦的时候，耶稣仍然为他们祷告。他跟天父祷告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看到人的无知，但是上帝却这样爱我们。我们是这么样的软弱，但是上帝却这样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给他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他说什么？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比自己得好。世人是这样的无知，世人是这样的软弱，世人是这样的为了要贪图自己的利益做了那一天上帝不喜悦的事，但是上帝却借着他的儿子的死来拯救世上所有的人。弟兄姐妹，保罗说我是罪魁，我是罪人中的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是这么样的污秽。但是上帝爱我们，上帝通过他的赎身为我们就再次的拯救我们，让我们与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没有感受到上帝就是生命的主。我们或许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是软弱，我们有时候我们无法胜过这些软弱，有时候我们想要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力气自己在由着我只是提出来由不得我。我常常觉得我要更多的时间去祷告，但是一祷告就觉得想睡觉。我常常要花很多时间我要去读圣经，但是我一读的时候我的眼睛开始就昏花开始。精神就不济人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我们今天一份肉体转弱啊。他常常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要爱人啊。”但是每次一看到他或者怎么样说啊，那种又开始不一样。很奇妙，常常很久以前我就常常在跟上帝祷告：“上帝啊，帮助我能够用更温柔的话去帮助人。”我常常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一段时间哦，讲的话都不是很温柔。上帝真的光照我，让我看到我真的是这么软弱。真的，有时候常常说：“哎呀，牧师讲真的很清楚，要多说一些体贴的话。”明明说要说体贴的话，你看这个时候就这么大声，就是我啊，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是很软弱。
你的那个
上帝
干扰，
不用问，
是去干扰，
上帝不用问。他们是为我们转做的。兄弟们，在受难中的时候，我们再次把我们的软弱带到上帝面前。我们知道上帝他是为我们转做而死，因为借着他的重生而死，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进死了。耶稣被钉死了，他被世人进死了，他被很多人喊打打打进进进，但是耶稣进来
用他的生命让这些人上帝得好，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很大的恩典。第三个，我们看到约瑟见证过主啊，当人也要把耶稣进去，但是上帝先让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主啊。很重要说，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跟先见，早已决定把耶稣交给你们，而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石架上杀了他，但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把死亡的痛苦解除了，因为死亡囚禁不了他。这是一个再次让我们看到，我们人要让上上帝入侵，但是上帝先让他从死里复活，而且胜过了死亡。彼得特别引用诗篇十六篇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他们用这样的话语在告诉我们，他说什么？我时常看见主在我面前，他在我的右边，我不至于动摇，因此我心里欢喜，我的言语充满着快乐。虽然我的肉体必朽，我正要栖息在盼望中，因为你不会让我下阴间，也不会容许你忠心的仆人腐烂。你已经指示我生命的道路，你的同在使我充满喜乐。这是彼得再次引用诗篇十六篇，用自己经历到的耶稣复活之后，他再次重新来解释诗篇大卫所说的这些信息。大卫已经在一千年前存在的一个人，在主前一千年前存在的一个人，他写的诗篇，当彼得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再次被上帝光照，这篇诗篇又仿佛大卫已经看见了上帝的荣耀，耶稣的荣耀。所以当彼得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重新解释这段经文，他说我们肉体必朽，我们必朽，我仍然栖息在盼望之中。弟兄姐妹，你有这么盼望吗？我们虽然肉体有一天会腐烂，虽然有一天我们会怎么样，会朽坏，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这些帐篷有一天都会烂掉，但是我的生命一天一天一天，阿门。你有这样的盼望吗？彼得经历到耶稣的复活之后，他的生命才变化。所以他说：“我仍然要栖息在盼望之中，因为你不会在我下一天，因为耶稣没有被阴间捆绑，耶稣的身体没有被腐烂所渗透，耶稣已经指示我生命的道路，你的同在使我充满了喜乐。”这就是生命，这就是信仰的价值。兄弟们，如果我们在纪念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在纪念耶稣复活，那么耶稣的话语、耶稣的生命有没有真正在人里面？他有没有真正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他有没有真正带给我们像彼得所说的，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让我充满了喜乐，让我充满了快乐。使徒行传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一个悔改相信耶稣的原则。我们做悔改相信耶稣，这彼得后来在后面，就是我们下礼拜要读的啊，二十八章到三十章，他们告诉我们会怎么读，好不好？彼得所说的来，你写来，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替你做所赐的圣礼，因为这命体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替你献在远方的人，就是属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好，彼得又非常很重要的提醒，兄弟们，我们都这么软弱，但是我们不能够活在软弱当中啊。虽然牧师今天告诉我们，我们是多么样的无知，人的无知。另外一面看到上帝的大能，但是我们也不能一直活在无知的里面。我们应该仰望圣灵，让圣灵来光照我们，让圣灵来启发我们，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突破。这突破什么？彼得所说的，我们应该悔改，我们应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应该要看到我们的软弱，然后接受耶稣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掌管我们的生命，这叫悔改。把我们的软弱交给耶稣，把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新的生命， 前不久我看到一个见证很大，我看到斯达小牧师啊，他是一个很多很敬重的一个牧者啊，他的很多的信息我很感动啊。斯达小他是一个信息会的牧师，他有提供一个啊很有名的吴志辉老师哈，他吴志辉以前是我们啊，他是文化局的，他后来成为啊我们中研院的建士哈，啊很有名的建士哈。啊，吴志辉啊，这位老先生他讲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他说在19世纪末的时候，啊，有一艘船从美国的旧金山要开到中国的上海，这艘船上带了很多的人，啊，这艘船从旧金山出发，然后要往上海，中国的上海上面开。结果那艘船到了日本，在日本靠岸没有多啊，靠岸快接近日本的时候，他遇到了台风，那艘船就在这个风雨交加之下，那艘船就开始慢慢的沉没。所以当船要沉没的时候，它开始发出那个求救的信号，还好它已经靠近日本的海岸，没有很远。所以日本马上派那些船只去营救这艘船的，但是很可惜，仍然有十一个人被淹没。吴志辉老师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讲这个，他就问学生说：“你们知道这十一个人为什么会淹死吗？你们知道吗？为什么这十一个人会淹死？大部分人都得救了，但是十一个人没有得救，为什么？”也是说他们不会游泳，有人说他的运气不好，有人说因为他速度比较慢，没有拿到救生圈。吴志辉老师说不是，那些人他从旧金山回来的时候，他身上带了很多的黄金，他的黄金太重，当船要沉下去的时候，他们舍不得把黄金丢下，因为他们到旧金山，他们就是要得到这些黄金。当船难发生的时候，他们选择跟黄金同归。这十一个人后来被打捞出来，身上绑了许多的黄金在他们的身上，替他们赎回。就是我们常常知道我们需要耶稣。箴言16:32说：“自古己心强如己身。”自古自己的心强如工匠的过程，有时候那个心是帮助我们往下面沉下去。有时候那个心是刚硬的心，保罗说那坚固的灵魂。我们明明知道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彼得说：“爱基督是我生命的道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正找到这条道路，还是你的生命还是看重黄金？你生命以什么为你的价值？我也很宝贝，耶稣来到这世上，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所有的人，好，又复活了，还要见证这事。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我们知道耶稣，我们有没有真的爱他？我们在唱首诗歌，深深爱你。这首诗歌我很喜欢唱，因为每次唱的时候就带着呼喊，我要爱你。
拜你的名荣耀充满天地，生命中最渴望这一件事，
我渴望什么？
却慕你淡淡去求你，用我人生全力，用我人生爱你，去拜你的名荣耀充满天地。
真的爱你耶稣，
爱你耶稣，真的爱你耶稣，
爱你，
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
真的爱你耶稣，
爱你耶稣，真的爱你耶稣，我爱你。 Thank you.
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